感谢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这个大家一起这个研究这个圣经某个部分的这个或者是某一个文体啊。那我想应该是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文体，待会我来谈谈。那我想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我们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在我们这个学习当中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你的话语，特别读到圣经诗歌这部分，特别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技巧。我们仰望全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这个课程原本是在一三一讲的，那原本是分成两堂，那今天只有一堂，我只能讲第一堂了那我今天只有讲第一堂，认识时间先讲一讲这个上帝跟人说话。
能听得到吗？不要，太忙就不要。
后面听得到吗？我这样讲，可以。后面最后面的不需要麦克风嘛？我的声音应该够清楚啊。圣经是神的默示，那神的默示或者这个启示呢，是一种多元的这个过程。你如果打开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那边说，神迹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的方法接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和合本应该是小玉对不对这个是新译本我要强调是用种种的方法到底种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当然亚伯拉罕刚才我们听到里面讲的，他听到神直接跟他说，那是其中一个方法。有时候神也透过一些故事来向这个他的百姓说话。神所用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有叙事文，就故事是叙事文，大家很熟悉的了。有时候呢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叫做家谱，也是一个启示的方式。还有律法，还有这个先祭礼，还有诗歌那我想我们这个阅读能力它是比较有限应该这个叙事会比较简单，因为故事从小听惯故事了吧这几个呢可能就不是那么熟悉，就不是很容易这个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不是不读经，而是读经是读不懂，因此呢就不读了，对不对其中不懂的原因一个困难就是不熟悉那个文体 genre 的文体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个文体是叙事文，故事嘛，像那亚伯拉罕故事大家都看得懂，因为我们从小就听故事，所以故事是一个很熟悉的文体，我们读圣经故事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文体是你我不熟悉的，家谱你读创世纪读到第四章还可以，到了第五章开始你发觉读不下去了，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生活你那天又已经很晚才起床要赶着上班，说要像灵秀很金钱爱主嘛，要听神神请你想说打开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生活我今年就五十多岁还生什么为什么说神说神的话语能生什么人那就给你感觉这个家谱其实有点像电话簿一样嘛，是吧电话簿很多人的名字但你应该都不认识的，对不对？就不读了，就跳过去了。通常读到这个地步就跳，从第六章开始就都是读到第九章还看得懂，又是故事嘛，对不对？到第十章又家谱又出现了，又看不懂，又跳过去了。结果呢，圣经里面跳了很多。你打开这个中文叫什么？那个《弥迦书》啊，《Chronicles》历代志，历代志前面九章都是家谱。通常那九章你就不读，你跳过去了。读到律法又是一个麻烦的。所以你打开出埃及记，从第一章故事摩西蒙召神用实在来拯救这个以色列这个民这个民族哇，很精彩。但是到读到十九章还可以读，到二十章开始你就开始打钱了，在睡觉了。还有是里面十诫出现了，什么律法啊。就跳，到最后没有故事讲。到出埃及记的结束是都是律法，后来说没关系，下一本书下一卷书应该是有故事了。打开是利未记， 请问在座的弟兄们，有谁曾经用立位机做灵修？献祭礼啊，什么一大堆，你们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还说哇，洁净不洁净啊？立位机是一样，洁净不洁，猪肉不可以吃不洁净，我们一天吃猪肉怎么办呢？因此，我们发现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去读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其中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就是诗篇或者诗歌体啊。这阅读诗歌这个体，就是诗篇，其中的困难就是不熟悉的一个文体。其实读旧约诗歌的习惯就是一种选择性的阅读。诗篇讲到诗篇，就是说啊，我知道诗篇，但是你说知道什么？诗篇二十三篇，对，选择性的去记。然后传道书啊，传道书也是诗歌体来的。哦，我知道传道书，传道是虚空的虚空，就好像传道书只有虚空的虚空。啊，约伯记啊，约伯记我知道他是受苦，对不对？他是啊，很忍耐的啊，很有信心的受苦，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你晓得，当你讲这么说的时候，其实你讲的约伯记只是前面那两章的最后的一章，中间第三章到最后第四十章的你都没有。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汉堡包，把上面的面包跟下面包吃掉了，中间那个最多吃的那个最丰富那个，你就丢到里面。其实约伯记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你不吃的那个。因为约伯记的真正的信息就是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十章，你看到另外一个约伯。因此基督徒对约伯的印象都是比较正面，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耶和华，那是前面两章的约伯。你中间的约伯第三章开始就变，讲的亚伯兰开始的时候迦南的本名，我是我的名声，到了第十节开始就开始，到了埃及就不一样。可惜我们就是只认识了约伯的一面，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读那中间很重要很多字的部分呢？是因为读不来。因此我们读圣经的选择性，很多基督徒我觉得很可怜，信主几十年读圣经还是选择性的，很多东西那么丰富的他们就错过了，连传道人也是讲到讲传道书只讲虚空的虚空，好像没得讲。那我们为什么对诗歌体这个不熟悉呢？是因为诗歌的文字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的语言，它是一种被提升的一种语言，被提升语言就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用的语言。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流行歌啊，虽然是流行歌啊，是一般人听得懂，但是它其实用了一些歌词，好些不是每一首歌了，有些太白了，有些其实是一种提升的语言。比如说日常生活里面说，哎呀我真的很需要你，但写到这个流行曲或者写诗上就不是讲的那么白那么熟了，他就说，哎呀你是我的太阳，你是我的月亮，我没有太阳活不下去啊，对不对？啊，那就是一种提升的这样的语言了， elevated style elevated language 啊，你说哦，我真的很 and I really love you， 那也可以不错啊，对不对？啊，交给诗人的时候，一首歌的时候，哎，他就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说：“哎呀，月亮代表我的什么？多么美美！”你平常生活不会这样讲啊。你回家下班了，哎，下班了，老婆说下班了，是啊，哎呀，太太啊，你是我的太阳，你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你不说，哎呀，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回来就讲你就好了嘛，干嘛讲月亮？唐诗也是如此，你发现唐诗是把一般日常生活的东西呢，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语言、提升的语言呢来表达出来。比如说啊，有一个诗人呢，他要讲到春天很美，但是呢好像美中有点不足，很可惜，就变成一种反差的这种情况。这个人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我不是很懂得唐诗啊，但是这样啊，这个首诗应该大家很熟悉的啊，孟浩然的。他这是田野的一个诗人，他写了很多田野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诗，其中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春晓》，对不对？他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他说哎，春眠像那个时候，像今天早上我在挣扎，因为这躺在棉被好舒服，不想起床。我请到今天，哎，今天要讲到啊，不是没有学。春眠不觉得多么好，哎呦起来的时候还有听到鸟在唱歌啊，好美的景色。但是突然想起，哇，昨夜下了一场大雨，昨天那些美丽的花被这个风雨一吹呢，不晓得花落知多少，好像有点大煞风景了，对不对？你看一种一般的我们日常生活田野的时候，竟然被他写的那么美，那个语言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而且还有押韵呢，对不对？诗篇也是如此。你们读到诗篇，你觉得它不是一个一般日常生活的语言？那边讲说，我说哎呀，神是信实可靠的，我们这是常常讲的。交给诗人的时候，他们不这样讲，而且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啊，这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的了哈。他说我必不知缺乏，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做一个提升的语言。另外我们要说哎，神是信实可靠的，在交给这个诗篇这个诗人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就很强烈了。我以前搞不懂为什么上帝变成用石头来形容，好像不动一样。我去了以色列之前就知道，哦，原来那边一大堆大石头。太阳很热的时候，每个人都躲在大石头底下。哎呀，耶和华真是我的大石头。然后敌人追踪我的时候，那些这个大旷野的没有树林可以躲，就躲在大石头背后。让这个大卫逃亡的时候，扫罗去追杀他，躲在大石头背后啊。所以他是我的磐石，我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就是从日常的生活一个语言就提升到一个非日常生活的语言啊。因此这些情况其实要提醒我们，既然是一个提升的语言，不是一种日常生活，它变成是一种文学的语言了 ，literary language。那我们要了解诗篇的文学那一面。那但因为基督徒可能对文学不熟悉，还甚至有些基督徒对文学有偏见，神的启示嘛，怎么可以叫做文学，对不对？其实神的启示也透过人的语言、人的这些文化，还有甚至文学表达出来的。因此呢，我想先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诗歌，然后希望从这个文化角度来做搭一个桥梁，把大家带进这个诗篇里边。所以今天其实可以说是从唐诗谈到诗篇啊。先看看这个诗篇跟唐诗其实有一些共同点或者共通点啊。其实共通点就是一种重复的现象 ，repetition。比如说在唐诗里边，很多的这个唐诗很注重音的这种重复，一种 phonological repetition， 我们中文就叫押韵，是那个 rhyme。回到这样，像比如说这个《静夜思》李白那首很熟悉的这个一首诗啊，他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不对？重复了 ang 的声音呢 ，ang ang 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都有昂昂的重复的声音，听起来哎呀很美，很容易记，因为有昂昂昂的声音，那个音的这种重复啊。另外刚才我们在孟浩然那首春晓的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嗷嗷的声音，对不对啊？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就嗷嗷的声音，一个音的重复啊。那希伯来诗呢，就是诗歌，比如说箴言也好啊，这个诗篇也好，他们就有时候有音的重复，但是他们不是很注重，他们诗人比较喜欢是意义上的重复啊 ，semantic repetition 啊，后来就被称为是一种所谓的 parallelism， 就是平行句或者对偶句啊。就诗篇136篇前面的三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到了第二节，你开始重复了。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为他的慈爱存到，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人说是因为在这个圣殿里边这种对唱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有这样重复，但是其实这也表示说他们这诗呢有一种特色，就是可以重复的啊。所以你看到意义的重复不是音的重复。另外一个例子是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下面呢，我的王我的神呢，去重复这个啊。那求你垂听，跟这个留心听是这个像这重复的。那么呼求我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所以这里面重复了。诗篇二十九篇一到二节，神的宗旨啊，要归给耶和华，你们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以圣洁的装束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从这个是重复，这个是重复第一句啊，这个呢第四句是重复第二句，所以有那种对偶，那种平行的关系啊。那是第一个工程重复的现象。不过我现无论唐诗也好，诗篇也好，箴言也好，那些诗歌呢，还有另外一个共通点，就是不是单单是意义上或者声音上的重复，还有另外现象，一种意义上的进程 progress。 举个例子，唐诗啊，意义上我发现有在这焦距上呢 focus 啊，有一个进程，一个 focal progress 啊。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跟那个李白那首诗吧，今夜思啊，你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重复这个音，但是同时呢，在重复的当然它也有一个进程。你发现开始的时候，床前明月光还是在房子里边的，对吧？然后疑是地上霜就已经在房子以外了，然后举头望明月就飞到上面了，然后低头思故乡就更远看一个看不到的故乡。你看到的进程吗？从近到远，对不对？所以意义上有个进程啊。在另外一首诗，我蛮喜欢的一首诗，所以刚开始床前地上眼前呢都看过了。这是另外一首诗，是柳宗元的《江雪》，这个很美的，特别是冬天来看这首诗蛮有意思。但是也是个进程，不过它进程是反方向的，刚才是从近到远，而这首诗是从广或者远到近啊。请看看，千山鸟飞绝，关津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用这幅画来讲，一开始的时候哇，一幅很宽很大的这个图画，千山鸟飞绝，没有鸟在飞，在冬天嘛啊。啊，到后来到第二句是关津人踪灭，是就把那个焦点放到比较近了，这小径啊没有人在走。再下一句呢？孤舟蓑笠翁，就把那个叫做到这个小舟上的这个渔翁了，带着蓑笠这个渔翁了，对不对？结束的时候把这种呜一 zoom in， 就是在他的这个钓钩上了，独钓寒江雪。从一个广的一直到一个窄的，从一个远的到一个近的，也是一种进程啊。诗篇也有这个特色，也有意义上的进程。一般看到的诗篇或者传道书也好，箴言也好，它是有一种从笼统的这个一些话到一些具体的一些话那种进程，从笼统到这个具体啊。请看诗篇第五篇啊一到二节，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例子好像是重复，但你发现这重复当然其实在意义上有一个进程。你看看，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好，讲完这第二句第二节，我的王我的神啊，表面上是重复，但是其实跟这个耶和华刚才一比的话有一个进程了。这是一般的耶和华啊，是一个是神的名字啊，但是这个神可以跟我没关系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嘛，对不对？就好像很多现在人说 Oh my God， 对不对？但是他根本跟这个 God 没关系的，对不对？啊，这个诗人说不是了，他说我这个耶和华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神明的名字，他是我的王，我的神啊，就拉近了。他 看他的进程吗？啊，这边说求你听有留心听我的言语，到这边好像重复，但是他其实更具体了，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我不是一般的言语啊，我不是说废话，我的话是一种呼求啊，一种呼求的声音啊。然后这边忽念我的心思，到了这后面这一句呢更具体了，因为我向你祈祷，我的心思不是一般的心思，不是胡思乱想，我的心思是一种祈祷， It's a prayer。 看，我看到一个进程，从笼统到具体，从 general 到 specific。 再另外一个例子，回到刚才我们那个前面谈到的这个重复的现象，看起来是重复，其实有一个进程在里面啊。神的众子啊，要归耶和华，你们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到了第二节好像重复了，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这边讲众子啊，要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什么呢？没有讲，这第二节就讲得更明显更具体了，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对不对？好，这个第一节的第二句呢，你们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这个好像就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了，对不对？啊，到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又在好像又这个好像又这个重复，但是又加上一个名字，又更具体了。到了这边更具体的是，要以圣洁的装束敬拜耶和华。你说，哎呀，我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那怎么这个很笼统嘛？什么就是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哦，你要真的要这样说，你要以圣洁的装束来敬拜，用行动表示了。我可以挂个名堂，嘴巴里面嘴边说，哦，我要敬畏耶和华，我要以他要荣耀他的名。但是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没有带着一个圣洁的装束来敬拜他，那你只是口头禅而已，不具体。诗人说，你真的要荣耀耶和华，要把能力归给他呢，你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你来到圣殿的时候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态态度来敬拜这位耶和华。所以有个从笼统到具体啊。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哦，牧者有很多的功能，你到底是这个牧者是指什么呢？啊，他说我要指的是我并不是缺乏，哦，原来这个牧者跟我的关系啊，他其中一个功能呢，就是他供应我的需要，让我不缺乏。但是他不缺乏还是比较笼统，不是缺乏什么，对不对？下一句就讲得更明显了，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哦，原来我身为他的羊，我有草吃，他就更具体了，不缺乏草吃。然后呢，我身为他的羊，我会不缺乏水喝，对不对？这就更具体的讲出来。所以你看，这有个 progression， 有个这个这个进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这是其实是第二堂的时候，可能今天不可能讲啊。第二堂的时候更详细的讲出里面那个丰富的信息。不过今天先讲从诗的角度先谈谈它的进程了。第一节里面不走恶人的计谋，我只能讲一节啊，因为他一共六节，不可能讲完啊。不走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路，不坐先盲人的座位，这人便为有福。原文其实这个是在上面的。有福的人是什么人 ？What is a blessed man？ 他有三个不：不走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这是我自己翻译的，从原文翻译的，好像这个和本是翻成什么？不从那个真的很有点误导人啊！这走在原文里边的神学，这位神学非常重要的啊！不走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样有福人的定义就是三个不。但是你发现这三个动词啊，走、站、坐是一个进程来的。你原本只是走过，啊，走过恶人那边，啊，走过就算了，虽然他们开始好奇了，你就站一站嘛，就看一看了，看久了，哎呀，你很喜欢，舍不得离开，就坐下来了。 就有像大卫一样，他有一天睡了午觉，走在这个阳台上走啊走啊走啊，突然间他看到一位美女在沐浴，他就站着了，站了之后站久了之后，他妈妈就叫到这个士兵，请你拿椅子来，就坐下来了，坐在那看，坐到最后要坐到他房间里面去了啊。所以你看到这表示说罪恶的这个你犯罪的过程不是马上变得很严重的，是一种不知不觉很无意的很甚至好像很 naive 的那种情况下，不是就慢慢的下滑滑下去，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坐在那边你看到这个罪恶的可怕吗？如果你可以避免这种下滑的经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这是第一节，下面还有很多更丰富，我们没有有时间讲。所以看到罪恶的进程是走站坐啊。那刚才是讲文学这方面，那这个另外一面我们要了解的，文学要表达的毕竟是神的信息，就是说那这样你去研究它是不能单单把它当作文学来研究，还要看到它的神学信息。那诗篇的神学信息是非常丰富，而且它有一种特色啊。什么特色呢？它是从一种下到上的一种人神的一种沟通啊，这是跟其他的特别是之前的摩西五经很不一样，因为诗篇里面没有耶和华小于某某人。你记得这个律法书里面或者摩西五经，耶和华小于摩西啊，你就记下来了，对不对？是一种，我说啊，这是神的启示，是摩西从上到下。而诗篇呢，没有这种，没有这个句子啊。诗篇是人对神的赞美、祈祷、呼求、甚至是投诉的，所以是从一种从上。是用 bottom up 的一种 communication， 它不是 top down 的那种 communication 诗人是谈到有关神的一种礼赞 celebration， 一种欣慰，一种勉励，但是最终就变成了一种神跟人的一种 communication 沟通。先谈赞美，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这是一种赞美从底下往上的一种发展。还有诗篇也有祈祷，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也有呼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也是一种从下到上的这样方向的发展。还有甚至有投诉，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爱哼的言语，这是一种投诉，一种 complain。 也有 celebration， 有礼赞，那说看啊，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这个善，何等的美啊！然后还有训诲的这个劝勉，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那是一个特点，是从下到上的一种沟通。不但如此，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它有一种具体很有人性的一种启示。摩西五经是神要求人的一种生活标准，你不可敬拜其他的神，是一个命令，你要怎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也是神对人的一种期盼，一种期望啊。诗篇呢，是神给人在活出一个义人的这要求里边呢，走过恩典的路，是神给要学习做义人的那些人一个恩典的空间。刚才我讲到里面讲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的信心之旅是走不下去的。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义人的话，你需要很多的恩典，恩典空间啊，让你可以在那边成长。如果没有这个恩典空间，你根本会窒息而死，不会成长，不会走下去的啊。那做义人呢，为什么需要很多的恩典空间呢？因为做义人有面对双重的一挑战， 双重的困难。第一个是内在的挑战，就是我们个人那个软弱，我们里面那个老亚当那个罪性在里面，那是内在的啊。那比如说诗篇五十一篇，请你打开诗篇五十一篇好吗？这首诗是跟谁有关系的呢？
大卫。
大卫在说什么？第一句话。他为什么要要求神涂抹他的过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发生了婚外情，对不对？他抢了他的乌夏的老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发现，你发现你读诗篇很多都连跟这个啊，这个大卫有关系的，什么大卫就说，你看了那些诗，你会以为大卫是一个灵命非常成熟，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对不对？但是到五十一篇的时候，你发现，哎，他其实。也有像你我的时刻一样，有失败的时候，有另外黑暗的一面。那一面呢，其实表示说，它里边有一个有罪性的人在里面。他要做一人，被这个里面东西拉住，就好像保罗说：“我当做的我不做，我不当做反正做了，对不对？”这是内在那种软弱的拉住他，这是第一重的这个挑战。第二重的挑战呢是外在的那种挑战，是还是一种困难的处境啊，甚至是坏人。恶人有两种，一种是内在，就是我们自己的罪行，另外一种是外在的，是外面的一种恶人啊。那这个你要做这个义人的时候，你就面对这双重的这个挑战，就是诗篇四十二篇，请你们念好吗？啊，只有几节，应该很简单。来，一起来念，一二三。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水，就是永生。我从石子朝天而生，我昼夜眼泪要欢喜，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一天不让人活的，我欢呼称赞的是你，你发表到神的殿里，大家总结。我追想这些事情，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哭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的笑容帮助我，我还要仰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哭呢。所以我从约旦河里，从黑门里，从尼撒山见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在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感动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主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头，无助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心啊，你为何哭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是我的神。
我昨天跟的这个抗疫团体里面谈到说，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别人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没有忧闷了，信耶稣你就可以很快乐很喜乐，日子很这个很平安啊。那你发现这个世人他是信耶和华的，他很认真相信的，但是他重复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那么苦？这是很真实的经验，每个基督徒 认真要做一人的基督徒都会面临的经验。所以如果你说传福音了，信耶稣就解决所有问题，有时我觉得有点不道德啊。不要做推销员，我们说做福音的使者，不是推销员啊。那么这种经验告诉我们，你要在世上做一个信靠主的人，你要面对外在的困境。这个外在困境里面又讲到是敌人，这个敌人说，哎呀，你的神在哪里啊，要动摇他的信心嘛，就是要他放弃了。所以呢，要做一人其实不简单。这就让我们反过，就让我想到诗篇第一篇讲到那个什么有福啦，那种艺人其实很复杂啊，所以那篇诗篇是非常丰富的，要好好去思考，甚至要昼夜思想啊。那这种挑战，这种双重挑战产生了一种张力。什么张力呢？就是现实与信心的一种张力。现实情况就好像诗篇的诗，不允许你坚持做一个信靠主的人，但是你心里面知道，我要保持我的这个对神的这个信心，我一直跟着他。虽然环境很困难，我自己里边有弱点啊，外面有这个恶人在给我压力，但是我要坚持这个信心。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发现现实跟这个信心就产生了一种冲突，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诗篇还有整本旧约甚至新约里边常常出现的一种陷阱啊。我们去看看拿厄米的经历本身呢，就有先实之声的出现。请看看路德记一章第20-21节。对，路德记第一章20-21节，请你们一起念好吗？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路德记是10世纪之后。第一章。翻到了，哎，翻到了，我们来一起念好吗？就2节而已，1、2、3。
拿耳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耳米，要叫我马耳，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道，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耳米？”
听到了这个声音吗？拿米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拿米回来了。”拿米听了之后，拿米这个名字，自己的名字哦，就觉得很扎心，好像这些人在讽刺他一样，很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拿米原文是甜的意思。我想他出生的时候，他父母是。一个的祈祷是希望他一生都是甜的，所以名字他就叫甜，或者可能小时候有人叫他小甜甜吧，甜蜜蜜吧，对不对？哪知道他一生是什么？是苦的。所以当他回到家乡，人家叫他小甜甜的时候，他觉得很受不了，就好像这些人在讥笑他一样。他说：“请你不要再叫我小甜甜，因为我的人生不是甜的，我的人是苦的。”叫我马拉，是谁叫我的人生苦了呢？请看动词之前的那个叫主词吧，是吧？现在叫以前叫主词，现在叫什么？主语啊，这样换了。有时候语文的东西很难跟了 主语那个 subject 是谁？谁使他的人生苦啊？神本身，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现在我是空空的回来，是谁搞得空空的？谁？耶和华。然后他说我的人生是 一场灾祸，是谁搞的他人生变成一场灾祸呢？全能者，对不对？那你发现拿米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们说啊，这个神是假的啊， 根本没用，他还是承认这位神是全能者。但是呢，他用错了他的能力，他不是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来祝福我，他用他的能力来折磨我，把我弄得很苦，把我充满到空，把我的人生就变成一个破坏。你就发现其实这是很现实之神，他没有放弃信仰，他要继续保持他对神的存在的相信，但是他现实生活里边实在是太苦了，他不得不要讲出这种声音。他不像很多基督徒，因为教会的文化的缘故，教会要求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你会问他，哎，怎么样，好不好啊？感谢赞美主，神的恩典够用。其实他心里苦得不得了，其实他是对神很多的埋怨，但是一进到教会里面，教会是不同的文化，不能讲，讲了就不属灵，讲了不像基督徒，特别你刚刚受洗，刚刚当长老当执事不可以讲。我发现做基督徒多久了，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性，越来越像神仙，不像人啊。那拿米呢，不想做那么假的人，他就坦白。那特别你发现他讲的时候，那个场，那个场合是什么场合？是在家里吗？在哪里？在路上，而且在很多人面前。而基督徒就有个毛病很奇怪，很多人是用我们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对不对？就好像有个姊妹在普林斯顿查经的时候啊，我刚刚从芝加哥回来啊，参加这个我的这个内部的这个上礼，那我发现我是唯一的基督徒，我说这是，他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要做见证传福音，做那里唱歌传福音啊。说好，给哪里说不传福音，我就讲做这件事情。本来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应该讲上帝怎么讲信实，对不对？保守你基督徒很容易讲这种故事嘛，对不对？这个拿米说，我不能讲那种故事，因为跟我的事实不符合。我的事实是耶和华使我从天被变苦，从满到空，从一个正常的生活变成一个不正常的，走充满灾祸的生活。你说啊，这个是去见证，但是这个是现实之声啊。既然被允许记载在生这个路德记，还成为我们的圣经。你想想，神是不是给这个拿米足够的空间，让他发出这种先知之声？再看看约伯，约伯也发出了先知之声，很多啊，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在发，我们都不读，我们把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的约伯就把做个定义之后，就变成我们认识约伯，就是那个约伯。其实你看到约伯的后来讲的话，会看到他另外一面，他面对现实的时候发出那个现实之声。请你们看三节就好了，第十章一到三节。哎，翻到了，一起来念好吗？
我欲反我性命，亦由着自己诉说我的爱情，你心里苦恼，我要说说话，愿神说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镜头，这是你以为的吗？
你看看跟他前面讲的很不一样，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哎呀，赏赐的是耶和华，受许哇很属灵，对不对？到了里面他就说，你呀、啊，这个神啊，我这个好人你就欺负，你这个坏人呢，你就是祝福保护他们，你给我评评理，讲做个解释嘛，对不对？这是先知之声啊。我们再看诗人发出的先知之声，其中一个例子是二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也是前面两节，请你们念好吧。来，班达来一起来念。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不求你不应允，夜间不求你必不住
声。你看这个诗人照理来说应该说，哎呀神啊，我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我凭信心的跟你走。没有，他是说，我的神，我说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很坦白的讲出一个现实的情况。所以 John Calvin 加尔文曾经说，我称诗篇为灵魂之解谱学，有谁从这面镜子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呢？不管是悲伤、痛苦、忧惧、怀疑、希望、焦虑或困惑，都出现在镜子上，这就是诗篇了。所以我喜欢念诗篇，因为它很有人性，因为它是一面我的镜子，我看到了我自己。但是呢，诗篇呢没有停留在先识之声，它也是一个进程，一个 progress， 它是从一个先识之声到信心之声的一个描述，一个进程的描述。所以我们发现诗篇常看到的一个结构是先从哀求开始，或者投诉 complain 开始，然后慢慢到最后是赞美。事情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处境这个变好了吗？没有。但是它就是以赞美来结束。请你们看看刚才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二节，刚才你念了 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对不对？写成了这一首歌嘛，以前很多年前那个什么天韵吧，对不对？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不对？啊，请看十一节，单单念十一节。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
要仰望神，一定要称赞
他，
对不对？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我的神。
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
他的处境改善了没有？
还没有。
他却可以从先识的之声前面两节跳到
赞
美，那是一种信心的跳跃，因为事情还没有解决啊，对不对？处境还没有过去啊，它是做一个信心的跳跃，是所以请看到是一个进程，从现实进到信心的过程。再看刚才我举了个例子，诗篇二十二篇前面两节，我的神啊，我说为什么离开你？我们读过了就不用读了，你再看二十三节开始念前面那几节就好，不念完时间关系啊。闻到那个香味了，要吃饭了。二十三，一起来念好。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两个的公义都要赞美他，以色列的公义都要惧怕他。
好，谢谢。你看前面还说，哎呀，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到后来这边开始一直到三十一节的时候，都一直在鼓励说要信靠他，要赞美他。要敬畏他，事情还没过去啊，神好像还是没跟他，感觉上神还没跟他同在啊，但是他已经开始做有一个这个进程，一个 progress， 从这个先识之声进到了信心之声了。不但在各个的诗篇里面有这种进程，你发现整本这个诗篇的这个编排，它的组织啊。也有看到这种进程的排列，基本上诗篇从犹太的角度来可以分成这个一共五卷啊，分成五大部分啊，就是每一部分叫一卷啊。卷一是第一到四十一篇啊，卷二是四十二到七十二篇，卷三是七十三到八十九篇，卷四是九十到一百零六。那么卷五呢，是从一零七到一百五十，一百五十就是最后一篇了。你发现前面就很多的埋怨的呼求什么悲伤，到最后的这个特别是最后的五篇的这个诗篇开始都是赞美了。请你看一四五诗篇的排列，从一个哀求到赞美的进程，请看看一四五诗篇145，请你们念一念好吗？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永永远远侍奉你。
善美。
是。
你们再下，再继续往下看了，你们看到有没有埋怨？你们不求。
有。
是什么？
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
那是不求吗？那是称赞呢。啊，看诗篇146篇。那边是赞美还是呼求还是埋怨呢？啊，有没有埋怨？有没有呼求？147篇。
我要赞美耶和华。
118。
赞美耶和华。
149。已经没有埋怨声，没有呼求声了。到最后150篇，请你们念。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殿中赞美他，在他显的面前他赞美他。用他大大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声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这篇最后一篇的诗篇在讲什么？很简单，你用什么都拿出来用来赞美就可以了。连那厨房那些盘碗呐、锅子都可以，锵锵锵也可以用来赞美啊。这是这个整个诗篇的这个 climax， 以赞美。我发现诗篇的编排变成是有一种进程，从哀求到赞美，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要研究我们所谓的现在很流行了十多年几十年所谓的 spiritual formation 灵命的塑造，我觉得诗篇是最好的写照，因为这个诗篇是有一种把你是从你现实的处境里边发出来的，不是从上面高高在上一套套在你头上，把凌驾在你头上压你下去的一种要求，是从地上做一个正常的人，过正常世界挣扎中出来的一种信心的一种进程，一种成长，是一种 spiritual formation。 所以我觉得诗篇如果我们要真的过一种很真实在真实的世界里面过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生活的话，诗篇不能不读，但是这样当然要懂得懂，读不懂就麻烦了，对不对？因此我想要鼓励大家从此之后要多多从诗篇里边聆听神的话语。诗篇，因为像诗篇的这个声音呢，我发现在诗篇以外都听得到，听到先知之声跟信心之声产生的张力。耶利米哀歌也是一个例子，没有时间去读了，就你会去读，你发现开始耶利米是在哀求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们现在亡国了，应许之地没有了，我们这些妇女被强暴啊，什么什么的哀求，你们怎么离开我们啊？但是最后开始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是一种赞美信心的跳跃。哈巴谷也是这样，哈巴谷是到最后说，就剩这个无花果不结果，我还是要暂停啊。无花果没有结果。还没有改变，那个是那个处境没有改变，没有改善，还是没结果。但是呢，我现在凭着信心做一个平静的跳跃，轻轻的跳跃 ，leap of faith， 我来赞美你。啊，连耶稣的祷告通，我发现你看到先知之声跟信心之声的那种张力和这个进程，请看看马太福音36章38、39节啊。请你看38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边祷告说：“吃饭了。”来，我们现在看到主导文就吃饭，要祷告才可以吃饭。哎，快点！
来，面对方言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进行。
好，你们停一停。你发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又没说，哈，他说我有信心，我不怕，死就死了。那是童话故事。 它是比较是宣传的故事，它是一个很有人性的，它知道它身为人子百分之百的人，它会有痛苦，所以它会有挣扎，它叫他的门徒陪我一起祷告，好祷告，而且接下来祷告怎么祷告，怎么祷告，接看下去看祷告他的祷词啊，
父
啊，
倘若可惜，
倘若可惜怎么样？
寻你叫这杯非他主。
还有，你听到了没有？这个杯是神对罪人震怒的杯，这个杯应该是罪人喝的，也就是说，应该是罪人经历，像你我这种罪人啊、这个要承受的。但是现在这个无辜的耶稣愿意为我们喝了。但是他在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身为一个人，我知道那种痛苦挣扎，能不能可以化，倘若可惜，请你被化。这是什么声音呢？
呼求的声音。
是呼求声，也是一种什么现实之声，对不对？但是耶稣有没有停在那边呢？
没有。
接下来做什么？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是一个信心之声，他没有停在那边，就跳跃了。幸亏他跳跃了，不然我们今天就不得救，不然就不会复活，不会有救恩临到我们。这看到吗？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一直重复，一个重复现现实与信心的那种进程。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属灵经历。所以诗篇呢有一种人生各种的经历，很有人性的啊，有赞美，有歌颂，有呼求，有投诉，各方面的。然后你发现到后来就变成了圣经的一部分，也变成神的话语了。所以摩西五经是神对人说话变成圣经，诗篇是人对神说也变成了圣经。为什么？这些祷告礼赞赞美当中，还有这呼求当中有神的介入，有神的参与，结果变成诗篇是神人一起经历走过的路所产生的一种启示，一种这个启示的末世的过程。这样一来，我们发现这个启示后来当说道成了肉身的时候，你看在耶稣身上就看到诗篇所有的描述。所以你要研究耶稣的这个做人子的一个经历，你要读诗篇，因为他活出了诗篇现实之声跟信心之声的一种过程。甚至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说他念了那个诗篇的那个22篇，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 ultimate manifestation of Psalms。 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讲到这边，不能再讲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帮助我们走过这个诗篇的一些这个例子，希望我们在以后自己读诗篇的时候，或者诗歌的时候，会自己可以读得明白，会更了解你的心意。我们把以下时间，把你要赐给我们的饮食交在你手中，我们从而感恩去领受享受，去祝福我们的时间。奉耶稣的圣名，阿门。